澳洲呢，现在主要的流行的养老方式呢有三种，一种呢是社区居家养老，另外一种是院所养老，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退休村养老。那么所谓的社区居家养老呢，就是说你住在自己原有的房子里，相关的服务人员呢会上门为你去进行相关的养老服务。那这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比较喜欢住在家里，这种感觉会比较放松一些。一方面是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呢是比较符合很多老人的意愿，这个是我们现在主流的一种方式，叫做社区居家养老。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院所式的养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养老院养老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这种养老院养老呢比较适合那些年长而且呢生活能力不能自理的一些老年人。因为如果你想去进到养老院是需要进行评估的，政府会要求对于那些身体状况的确达到一定不能自理能力的人才会给他们进入到养老院的资格。因为我们知道澳洲对于养老的补贴还是蛮大的，所以当你进入养老院养老之后呢，很多的费用呢都是来自于政府，所以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把关会非常的严格。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退休村养老。退休村养老呢实际上是结合了这两点，你既可以做到享受自己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又可以呢享受到相应的照料。因为退休村呢必须是年满55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居住，所以这一个村子里所有的设施也好，包括房屋的设计也好，都是符合了这个年龄段的人所需要的设施和他所有的服务。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很多人其实尤其是澳洲的本地人呢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通常情况下当你达到55岁以上，你自己是会有原来是有一套房子的，那么他们会选择把自己的这套房子卖掉，然后再去买一套养老村的房子去居住。这样子呢，首先养老村的房子一般是要比其他的房子要便宜的，那么有了这个差价之后，实际上自己也有了一部分养老的钱。而在到了退休村以后，又可以跟同样年龄段的人有自己的社区生活，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对于身体健康的长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你刚介绍的这几种形式啊，各自大概所需要的费用或者是说适合不同的经济水平的人应该怎么选择呢？
如果说到费用的话呢，就是居家养老呢算是比较优惠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其实很多服务都是政府提供的，所以不会需要花费到太多的钱。那么院所式养老呢价格是这样的，通常情况下呢你的资产呢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基本上你的生活费大约是每天50块钱左右。如果你有在澳洲的福利部门，也就是 Centrelink 领取全额养老金的话呢，那么住宿费啊是由政府全额支付的。如果是政府只是补贴部分的资金的话呢，那么在住宿费的方面呢，政府大概是可以帮忙贴补到30块钱左右。再说到退休村养老的话，那么退休村养老呢就需要更大一点的资金。那么这样的资金呢主要是在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它是要一次性的交付的，所以这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多老人会选择先把自己的房子卖掉然后再到这里买一套。但是呢退休村养老它有一个管理费，从你入住到最后出去，现在市场上面大概的一个价格是房价的35%，就是说你在买入的时候的35%。但是这个35%呢并不是一次性交付的，而是到了你准备退出这一个房屋的时候再需要交35%。而当你需要退出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房屋也在增值嘛，那么房屋增值的部分呢基本上呢你收取一半，然后管理公司收取另外一半，当然扣除了这个35%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实际上可能你还会有一些盈余。其实说是购买不如说是租，因为通常情况下你到了退休村之后呢，你签的这个约叫做租约，这个租约呢长达99年。
退休村这种形式有没有澳洲政府的补助？入住退休村的人 如果有政府补助，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一定要是澳洲公民啊，或者是有澳洲长居绿卡呀这些？
澳洲政府实际上是对于想要开发建设退休村的管理公司有相应的补助，所以这也就是老人们在买这些房子的时候呢能够更实惠。对于这些村呢，其实跟现实房地产有类似的地方是，如果你是海外的居民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可以购买，但是呢对于购买的户数呢在整个的养老村是有限制的，那么目前为止是不超过15%。
那和居家养老相比，这个退休村养老价格应该是稍微贵一些，但是相比之下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和居家养老相比的话，退休村养老的价格并没有高很多，它的你需要付到的钱并不是在你的生活平时要支付的，而是可能最后再支付。那么好处就是说你会有你的一个社区生活，像一些管理运营比较好的一些退休村的话，他们呢都会在社区里面有相应的活动，比如说这个网球课啊，或者是一些唱诗班的这个合唱课啊，还有包括说这个养老村里面的设施，电影院啊，一些健身中心啊，还会定期的在一些特别的节日都会举行特别的活动，所以实际上让这些老人呢并不是孤立的在家里。那么我们知道居家养老的时候，可能这个老人就是一个人在家，那么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住在养老村里面的人呢，大多数他们都非常乐于去和自己的邻居去交流。
那现在其实我们很关注，就是说澳洲华人选择养老的方式上面有没有这个特别针对华人的一些，因为华人养老院确实是有，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床位非常紧张，很多人也不愿意去选择，可能是真的要到了那种就像你说的生活难以自理才会去选择养老院。那中间这段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初老的阶段，你觉得华人更适合什么样的，或者说有没有专门针对华人养老的这么一个选择？
事实上对于华人来说，我觉得华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大多数华人在自己还能自理的这样的一个初老阶段，更愿意选择的还是住在自己的家里。澳洲有很多的这个华人区，所以可能他们的选择就是自己住在家里，然后打造自己的一个小圈子。我觉得针对华人的话，事实上可能住在自己的家里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你觉得以后的趋势会不会变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些80、90后这一代的父母，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就是跟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随着澳洲的华人的基数越来越大，针对华人养老这一块呢，很多的养老管理公司呢也都在也像是盯准了这个市场，那么可能未来也会出现专门针对华人养老的一些退休村。